好，大家平安啊！很荣幸我们可以来到正道灵粮堂啊，谢谢维中牧师啊的服事，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我们刚刚在刚的敬拜当中，谢谢传道的服事啊，刚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到好像我们一起上到天上，在主的宝座前，众圣徒一起跟四活物、跟24位长老、跟众圣徒一起在主的宝座前。对神发出那个对其他主权的敬拜，那也特别谢谢刚刚传道的祷告哈，还有教会从维中牧师那边领受今年的这个刚刚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叫做扩张境界、突破局限，是吗？好，我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每一天都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扩张境界、突破局限，这个是基督徒每天生活、日常生活的日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来先确定一下，基督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哎呦 ，Amen！ 基督徒这是小基督的意思。来，我们这边是基督徒的人，跟我挥挥手好吗？哦，哎，很多哈，好，有一些还不是嘛哈。那我们来看看，一起来感觉一下基督徒这个词是什么感觉？基督徒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生渴望可以更像基督的人。你知道在这个世代在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做自己，如何的成就自己的时候，圣经从创世以来，以弗所书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生命的核心不是要追求像自己，因为我们的自己已经不是本来上帝创造我们的自己。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被罪性压制的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追求像自己，那我们就是往罪性的方向去，与神越来越隔绝。所以基督徒的意思是，我们在回转向神，我的生命盼望来像基督。我们今天早上一起默想一件事情，是我的生命要更像基督，这个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说我身为基督徒的时候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吗？我说我的生命要像基督，是我的生命每一天最核心盼望期待的事情吗？扩张境界，突破局限。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扩张境界，突破局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扩张境界，突破局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Amen， 就回到这句话，就是为了像耶稣，甚至不是为了做出更大的事工，不是为了做好更多的事情，而是更多的为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光宗耀祖，对吧？我们有时候说荣耀神的时候，好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文化的底蕴里面想的是，我们在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们上到台上面去，好像我们光宗，我拿着奖之后，我知道我为我的家族增添光彩了，所以我在讲台上，我对上帝说：“主啊，我将荣耀归给你。”我里面想的是：“主，我为你赢得这个世界更多的荣耀，指向你了。”但是呢，我们一起思考一个事情：神的荣耀如果是无限永恒的荣耀，需要我们从世界上来帮他加添吗？不需要加添。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是降服在神的主权里，我们是来领受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追求的事情，每一天降服在神的主权里，不是努力扩张境界，突破局限，去努力为神争得什么，而是每一天降服在神的主权里，让圣灵，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我们本来不晓得如何为自己祷告，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他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欠察人心的晓得神的意思，他在里面为我们代求，他要引领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里面，然后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们知道这个最大的益处是什么？我们一起思考。最大的益处是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的脉络的话，他说因为预先他拣选的人，就拣选他们效法谁呢？ 长子谁的形象？长子耶稣的形象。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神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让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是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而是按着神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像刚刚祷告说到的，会不舒服啊，因为我们是有罪性的人。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里面有两个律在我里面律动啊，而且那个罪性的律又特别的强烈，一直在里面干扰我，要吸引我去某一个地方啊。但是当我向着这个律死掉，向着神的律而活的时候，我降服在神的主权里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可以更像耶稣。当我像耶稣的时候，不是为了要给谁看，而是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是我就进入到一个从地上连接到天上的生活，我就进入到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景况。我的生命每一天就更多的追求在地如在天的生命景况，我就更多流露出神的荣耀，我就更多回到上帝属天的秩序里面。所以每一天我扩张境界，突破局限，是为了让我更多的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让神的旨意运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因为特别要为我祷告，因为我通常分享都是一个小时，那今天比较短，我很怕我一直很紧张，怕我讲太长让大家午餐太晚吃到，所以我们一起迫切的为这个事情祷告，让我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释放他的话语。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圣徒可以一起在你里面，我们要一起在你圣灵的引领里面，求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因为你说你的国度不在乎神的言，不在乎人的言语，而在乎神大能的名证。主，所以愿你大能的名证，圣灵的工作，今天早上就在我们当中流通，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一起在你的旨意当中开我们心里眼睛，明白你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明白你在我们圣徒中所存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使我们一同明白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主，愿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做成你自己要做的事，我们把所有聚会的主权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引领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聚会当中，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先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 Timon， 然后我们是这个游牧河谷的事工。那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设计公司，非盈利的设计组织，设计工作室。那我们最主要在做的部分，我们是设计一套儿童信仰教育的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它是让每一个参与在这当中的人呢，我们真的目的是希望建立在教会跟家庭当中两代一起有福音互动的模式，以福音为中心的互动模式。我再讲一次，我们盼望建立在教会跟家庭当中两代，来，我们一起说两代，两代之间一起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对话模式。哎，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哦。我会开始这件事情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小孩，我绝对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小孩。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恩赐就是特别喜欢小孩，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恩赐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小孩，但是也没有不喜欢，还是要讲一下，但是也没有特别说啊，看到小朋友哦这样啊，我不是那个类型的人，但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上帝让我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吧，就是你知道我在这个。我的孩子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啊。那顺便分享一下，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在南加州这个帕萨迪纳这边有念一个神学院的博士班这样哈。所以我从小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来到南加州这边。然后你知道童年是我最快乐的经历，那最快乐的经历里面的暑假又是更快乐的经历这样哈。所以我连续7、8年每年的暑假 大概我记忆中童年最快乐的时间都是在南加州度过的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今天来，上帝带领我们可以到这边服事。每一次我来的时候都觉得哦很温暖，很像有一种回到童年的快乐的感觉这样。好，然后呢我就是这个我的孩子他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跟我讲说，哎，你现在聚会的地方好像没有儿童主日学，那希望呢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去一个有儿童主日的地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带我的孩子去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找啊，去找找找。然后我大概在台北走了二三十间教会这样。然后我带我孩子一起去看哦，干嘛？因为我本身的工作，在做传道人之前，我是做导演这样，好，所以我对于怎么设计整个活动呢是非常有兴趣的这样，好，然后就看那个里面的每一个教会在带的过程，然后带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每一次我去带孩子去聚会的时候，我里面好像就有一种，哎，不太满足的感觉，因为我会发现，哎，好像当代很多的教会，他们在做儿童信仰教育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在教孩子品格教育，他们用圣经的话在教品格教育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圣经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学品格，甚至圣经它的文本的撰写方式并不是为了品格教育而存在。如果我们要学品格的话，可能伊索寓言是更好的故事文本。那圣经是什么？圣经不是为了做好的人存在，是什么？它甚至不是属灵伟人的传记啊。这本圣经我们相信它是神自己启示他自己的记录，他在讲我们透过圣经是要认识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人类身为他独特的受造物，我要如何回应，参与在他的故事，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在做儿童的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才第一次思想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应该不是品格教育，而是信仰教育。那大家一起说信仰教育。信仰教育的终点跟品格不一样，品格终点是做个好人，信仰的终点，我们今天这句关键字一起讲，信仰的终点是三个字，像耶稣啊。我们可以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就无法像他，我不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我就无法像他。哦，所以我们带孩子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目的应该是要带领孩子认识在这个圣经背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要让他认识上帝他福音的工作是什么。哦，那我在整个走访各个教会的过程中，我发现哎，其实也有若干教会他们是很认真的想要把儿童信仰教育的福音给讲清楚的，哎，可是好像大家在这个时候有时候在摸索一些方法的时候，会让孩子好像感觉到，哎，这个福音好像没有那么好玩呢。这个福音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这个福音好像就是在教我做一些事情，哎，好像是一个无聊的事情。哦，所以在里面参加的孩子好像有点意兴阑珊，或者是被要求的感觉，不是真的像雅各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好像孩子来到教会没有被神吸引。所以好像我们花了很多力量想要做一些 program 来吸引他们，但是我们却忘了真的能最吸引人是孩子的，是吸引每个老师的，被吸引每一个信徒的是神他自己。好，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用我们导演，我们在做影片，我们在做剧场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特质，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如何转换这一个儿童信仰教育的内容。我曾经跟一个牧师分享这件事情之后，他跟我回答一件，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哎，提莫，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情，你就是把圣经神学转换成儿童文学的语汇来沟通这样。我说，哎呦牧师你讲对哦。那转换成儿童文学的语汇，我自己在转换的过程，我发现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有点像有一次黄仁勋他有说一个事情嘛，他说其实最好用 AI 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请他用六岁小孩的方式来跟你解释，对不对？有听过这吗？一个困难的概念，你请 AI 用六岁小孩的方式来跟你解释，因为当你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领会，跟用最简单的方式讲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你领会那件事情了，对吧？所以当我在做这个转换的时候，哎，我发现我对圣经有一个跟之前又不太一样、更深度的体会。这样，很多的词，很多复杂的词，恩高啊，圣洁啊，分别为圣啊。拣选呼召，每一个词我们要怎么样形容让孩子可以体会， 我要把它转换成文同文学理会。当我们在这样把每一个词让帮助孩子去定义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好像比之前更认识神。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耶稣说的那句话，你们每一个人若不回转向小孩的话，不能进神的国。进神的国是回转向小孩。小孩有什么特质？是单单倚靠神的，单单相信的，用最单纯的心去领会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一套内容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最大的得益是在我们自己。那当我们继续做下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不是关乎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当我们把这套系统这套概念应用在每一个地方教会上面的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个数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当我开始把我们曾经在服侍一个教会，然后把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模式做好了之后带到这个教会里面，带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原本进去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大概是40位，这个是一个本来就比较有规模的教会。那在一年半之后呢，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达到110位这样。然后重点不是在这个人数，重点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数字背后反映什么呢？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老师他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哎，提梦，我跟你讲啊，我没有喜欢小孩，我只是听你报告觉得好像有点有趣，所以我来看看这样。我都跟他说，哎，没问题，我也没有喜欢小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怎么弄。就他来他服侍了一年之后，他说，提梦，我现在还是没有喜欢小孩，但是我喜欢在儿童主日学侍奉。所以这就是当用这套模式的时候，他好像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做儿童信仰教育，他却是把圣经神学转换成一个适合我们现代人，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个抖音时代，对不对？ TikTok 时代，大家的思考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阅读那么多的文本再去消化的时候，哎，这个儿童文学的呈现模式反而让大家在备课的时候一起背的时候觉得，哎，我来参与侍奉，我以为我是来服侍孩子的，结果我来服侍的时候自己被神的话语触摸了，我就经历到神话语的甜美了。我在预备文本的时候，我在这个祷告的默想当中，我就自己走在被圣灵的工作当中了，我的生命就不断的在被更新了，而这个更新反而让我的生命被神眺望起来，我迫不及待的每一个周末想要去到教会跟孩子分享我看到神国度里面什么美好的事情。而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对孩子，当同工跟同工之间坐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以为很多同工，我们这个在服侍的教会很多第一代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听过什么叫查经班，或者是有一些从传统教会来，他们对查经班有一个既定的不好的想法，这样就是那种很无聊的，就这样。结果后来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个很好玩呢。然后后来发现，哎，原来这就是查经这么有意思啊。同工一起在讨论这些内容的时候，一起在领受，一起在彼此交流，彼此安慰，造就劝勉，彼此带导，突然间主日学老师孩子跟家长就一起成为了一个在圣经的话语里面一起成长的同行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后来就领会到这个事情，是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存在儿童主日学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虽然说儿童信仰教育，儿童信仰教育，但是其实儿童信仰教育的本质它并不是在儿童，所有儿童事工的本质它应该是家庭事工，因为每一个礼拜90分钟的内容是没有办法对孩子造成太深远的影响，它再怎么深就大概就那样子而已。但是真的关键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也一起走在这一个跟着圣灵学习圣经的脉络里面，当我们走进这个脉络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孩子一起建立一个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全家人会对我们的家庭要往哪里去有一个一致性的看见，因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而当我们知道唯有众多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集结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教会说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结果所有的家庭都是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 大家都只是来到教会，服侍的很大能，服侍的很高亢，服侍的很有影响力，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是没有陪伴的，孩子是没有从父母身上经历到福音的，甚至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没有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对话模式。那这就像什么呢？有一些人说这个叫假冒为善，还是哎呀这样就没有用。其实我个人不会觉得是假冒为善，我也不会觉得是没有用，因为上帝还是使用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来祝福众人。可是这就会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很可惜，很可惜，就是好像我们像一个米其林的三星的大厨，结果我们每一天煮饭给别人吃，结果我们甚至没有一个跟我的孩子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我做的饭，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没有享受到一个五星级饭店米其林三星的我最拿手的事情的好处，我们没有真的在家庭里面经历到福音的好处。在我在这趟飞出来之前，我跟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牧师同期，还有三个小孩，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跟我说呢，他听我这样讲之后，他说：“对啊，廷鹏，你这讲的有道理。”他说：“我跟你讲，我上个礼拜就是这样。我上个礼拜呢，突然有领受，就是那我那个月姐，我来带我的孩子领圣餐好了，好就在家里一起拨饼这样。结果他说坐下来的时候，他突然间不太确定他要讲什么。他说：“他就开始讲说，我已经牧会十几年了，这个是我很擅长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对好孩子的时候，突然就嗯？”这个不是我们没有心，这也不是我们不愿意，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模式。特别是在我们的华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从小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长辈，很可能都很困难建立这种模式。所以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更擅长跟我们的小组员，更擅长跟我们的团契的朋友同侪之间，我们可以侃侃而谈，我们可以分享很多生命的经历、信仰的领受，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突然间不知道怎么互动，不知道怎么讲。那这样的话，就让福音的真实在我们里面没有真的实现出来，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刚刚都一直在分享有一件事情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边跟随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为福音所以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因为福音所以被带来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一起思考一件事情，这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家庭当中也以福音为中心，或者是有一些是单身的朋友，你如何跟你的原生家庭有以福音为中心的对话模式，你如何跟你的教会的朋友有以福音为中心的对话模式。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要说我们要有福音为中心的话，那究竟福音是什么？究竟福音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两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有点活络一下，我们两个一组，好，我们可以彼此交换一下眼神哦，大概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眼神就是那个人了啊。如果有三个人也可以，三个人一起，我们两分钟，我们彼此分享一下，在现在你觉得福音是什么？好，我们像盲人摸象一样，好，我们彼此来交流一下。福音是什么？好，我们计时两分钟开始。好，时间到。刚刚大家都有一起交流福音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文化，对不对？如果我们跟常常跟各位一起，我们彼此间常常讨论福音是什么。因为你知道福音的宏大，没有一个神学的观点可以真的完全的表达到福音的完整性，对不对？所以上帝赐给众教会就是这样，就是赐给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众圣徒是什么意思？众人的智慧一定大过个人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一下，我们一起把福音是什么在彼此分享当中，就一起大家有不同的神学观点一起拼凑起来，看见福音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请来询问大家一下，我们等一下会请两位来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刚刚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你旁边那位分享不错了，可以跟我挥挥手吗？好，那就请这位分享。好，我们二三十秒就可以了，不用太长，没问题。
福音狭义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因为神要拯救我们这个从罪恶中间出来，但是福音的终究目的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因为神造人就是要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光是信主上天堂 享受神的同在是不够的，因为神是要造人，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福音 ultimate goal 是要建立神的国度。
阿们。然后现在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谢谢，谢谢弟兄的分享，谢谢弟兄的分享。好，我们再一位是吧？啊，这边有 Q 了，这边好，这边有一位哈，那麻烦要稍微跑步一下哈。哇，你看抱着小孩服侍是一个很美的图像啊，对不对
？OK， 我觉得福音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嘛，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哪里有神儿子的生命，哪里就有福音。
阿门，阿门，阿门。好，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好。那神儿子，对，大家刚我们都分享到，对，刚刚几乎已经把全貌、我们所理解、现在所能解的很大的全貌所勾勒出来。福音是什么？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一个永恒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表达一个故事，就是上帝对上帝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上帝如何邀请人参与在他的故事里面的故事。它是一个福音的故事。这个福音的故事呢，在它一个在我们有一个神学观点的叙事脉络，它是长这样的。我们有四个部分，那我们烦请同工帮我们秀一下。福音的叙事它有四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页，它说起初怎么样？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在一团混乱当中，他说有光就有光，他用六天把他里面的心意给创造出来。哦，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意思是说，在创世之初就有一个神，他就在那里，他里面有一个很美善很完整的想法，那个想法就是代表他自己是谁。然后呢，他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上把整个世界给创造出来，整个世界里面，他在六天创造之后，里面整个世界充满了他里面美善的特质，万物都在他美善的状态下运作，所以他就进入安息。你们知道安息的意思不是休息的意思。亚当他被造出来之后，他跟神一起在动物，在为动物命名，在管理园子，这一切都是在安息当中一起经历。换言之，安息不是不做事休息，安息是造物主与受造物在他美善的秩序底下和谐的运作。来，我们一起说，美善的秩序，和谐的运作。对，就诚如刚刚这位弟兄分享的，上帝他要跟人一起在他美善的世界里面，在他的安息里面一起管理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上帝起初的心意，就是关于神的创造，他在混乱中建立秩序，那时候万物都在他的秩序底下运作。结果呢，当他好景不长，在创世纪到只是来到第三章而已，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到第三章的时候，人就脱离了神的秩序了，对不对？人听了蛇的谎言，蛇是怎么样呢？蛇是他不认神为神，他也带领人也一起不认神为神，所以罪就进入人的心里面。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罪就进入人心了。那我们来想一下，罪是什么？如果按照刚刚这个脉络的话，罪的意思不是做错事情啊，罪的意思是我不要按着神的秩序走。有一个定义叫做罪是对神主权的敌意。来，我们一起说敌意。好，所以罪是对神主权的敌意。我不要上帝的秩序做我的秩序，我要用我自己做自己的神，自己做自己的秩序。所以人类就开始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发展了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状态。从创世纪第三章到今天，一直到未来，都一直人在这个状态下。然而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应许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她要出现，她要踩踏蛇的诡计，她要践踏神的作为。解决什么事情？解决罪的问题。为什么罪有什么问题？当人对神的主权有敌意的时候，生命只有在神的里面，
所以当人对神的主权有敌意的时候，说我不要按着神的秩序走，我要按着我的秩序走。当人脱离神的秩序的时候，人类发展所有的人类文明，虽然从罪性当中看是舒爽的，是舒服的，是享受的，但是它终究会通向死亡的道路，它终会通向败坏的道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已经看到，从巴别塔一直到后来的巴比伦，一直到这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一直到启示录所说将来的巴比伦，我们都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迈向死亡，走向毁灭的道路。但是耶稣已经，但是上帝已经应许了，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诡计，要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秩序里面。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是不是有两个约啊？有旧约跟旧约跟新约。旧约是什么约啊？旧约是什么约？在旧约里面总共讲到几个约去连到新约？其实整本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这个信实的神，他创造了我们之后，当我们背离他之后，他如何用他不放弃的爱，他主动的与我们立约，然后与我们立约之后，他信实的实践他的约。旧约代表是什么？从亚当之约，他们被背离了亚当之约，亚当背离了这个约之后呢，接下来到了什么？到挪亚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旧约的这几个约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从一个以色列的跟以色列的故事指向，从透过耶稣延伸出来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民族，包含我们的华人，都一起在上帝的约里面实行这个女人后裔要践踏蛇的头的这个拯救。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到这个桥段呢，我们一起有一首歌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的圣雅姐妹写的一首歌啊，是由摩古在教孩子，让亲子可以一起唱歌，建立圣经为中心世界观的一个歌。好，那他讲到在人脱离了神的秩序混乱了之后，上帝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时候叫做亚伯兰。他在混乱的世界中，在人类无止境的败坏中，上帝拣选了这个人开始他的拯救计划。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那这次唱这首歌我们会比较不像平常敬拜，它会比较像赏析的感觉。我们会唱一段，然后我们会分享一段，再唱一段。 好，那我们先听圣雅姐妹唱一次，然后我们等一下他唱一段之后，我们跟着一起唱好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唱。
在破碎世界最深黑夜，你荣耀话语划破寂静，一言能呼唤亚伯兰的名，永恒的约在心中点燃光明。
我们从头再一次一起唱啊。
在破碎世界最深黑夜，你荣耀话语划破寂静，一拳能呼唤亚伯兰的名，永恒的约在心中点燃光明。
扬起我们的心起来唱。
天上的星
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在混乱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他邀请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离开过去不属于神的生活方式，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往我的故事里面走，往我的心意里面走。 就展开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从他一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延伸到整个家族，延伸到整个民族以色列，然后透过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连接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第二节的歌词，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回想上帝是怎么样呼召我们，上帝当年怎么在破碎的世界中呼召亚伯兰进入他永恒的故事里。在2000年前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也怎么样呼召我们的生命走进他荣耀的故事里。第二段歌词，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唱。
在破碎生命最深黑夜，你荣耀话语划破寂静，一眼点温柔呼唤着我的名，在基督里我成为应许子民。
我们更坚定的心来宣告，
在破碎生命最深黑夜，
加入天上星星的行列里。
天上的星，闪耀不息，海边的沙，无尽无尽，你的远离线，你爱的延续，从一人到家族，延伸到万民，我站在这上的心，闪耀不息，海边的沙，无际无际，你的远离线，你爱的延续，从一人到家族，延伸到万民，直到基督荣耀的国降临。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延伸到我们今天每一个华人的家庭，上帝的心意他设立教会成为神家中的人，如同以弗所书里面所说，我们都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就是家庭，他把这个家庭的启示放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一起去经历他如何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故事里面。这个故事如同刚刚弟兄同工所分享的，我们在追求的不是死后上天堂啊，我们在追求的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创造堕落救赎之后要进入更新。按照启示录，有一天耶稣他现在升天了，可是有一天他会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是带着他应许的新天新地，物理性的回到这个世界上，更新这个天地，把这一切不在他秩序里面人类所创造的败坏的景况下全部都更新成属于他的景况里面。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那个天国文化最100%实现的那一天呢？就是现在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按着圣灵的引领，我们不断地扩张我们自己的境界，突破我们自己局限的我们的每一位，我们愿意走到这个境界里面的，我们愿意走到圣灵里面，不断让他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夫妻关系，更新我们与家庭与孩子的关系，让福音在我们里面流通，我们一起组成神的教会，让福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运作的人，上帝说我们会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会有洁白的细麻衣在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众教会众家庭 我们带着我们孩子一起在期待的是，有一天当耶稣再来新天新灵降临那一天，如同启示录里面所说，我们众人会带着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原生家庭里面跟我们有困难的父母，我们都会一起盼望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那时候就没有嫌隙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哀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了。我们要在那边一起，众圣徒一起跟着神，来向着神的宝座，向着神的荣耀来发出我们的歌唱。这个是我们在座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的期待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的 Bridge。 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就愿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他荣耀的那一天降临的时候，我盼望我今天所有的生命都是指向那一天。我盼望可以跟着我的父母，跟着我的孩子，跟着我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那一天向着神来歌唱。我们一起来唱这段 Bridge。
当那日星辰河流都赞美，在圣城中圣徒都扬声赞美，你亘古的约话全实现，神的荣耀更新全地。当那日星辰河流都赞美，在圣城中圣徒都扬声赞美，你亘古的约完全都实现，神的荣耀更新全地。
更深的来宣告，当那日的盼望，
在圣城中圣徒都扬声赞美，你亘古的约完全都实现，神的荣耀更新全地。
愿圣灵开启我们更深的看见，当那日，
当那日星辰河流都赞美，在圣城中圣徒都扬声赞美，
在歌唱。
天上的星闪耀不息，海面的沙无际无际，你的约立下，你爱的应许，从一人到家族延伸到万民，我站在这
在圣灵的引领里面，都一起经历到我们是天上的星，是海边的沙。就像亚伯拉罕每一天看到星空的时候，他就想起上帝的应许。盼望我们每一次看到星空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上帝拣选我们是为着他再来的那一天而活。而现在我们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使命，就是我们要走在被他的拯救更新的旅程上面。这个更新的旅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还是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个混搭，对不对？有属于神的部分，但是有罪性的部分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然而在我们祷告中的看见是，其实家庭是一个最能够帮助我们查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走在福音的工作里面。家庭是可以帮助我们最能够看见
我们的生命可以走进福音祝福的一个平台。上帝设定家庭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的生命更多走进福音的里面。这句话怎么说呢？你知道我们家人在相处的时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没有边界感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在外面还有一些社会性的互动可以来维持我们一种不错的感觉，但是回到家里这是无所遁形啊。好，今天也在座我的表姐夫啊 Joseph 还之前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问我说，他跟我聊天，他请我思考一个事情。他说，提梦，你觉得建立一个很强盛的事工或是事业比较难，还是家庭比较难？我想了一下，就真的是家庭比较难。然后我就再回家，又再回想了一下，再认真的再思考一下，在家里再思考一下。哦，为什么呢？因为要有强盛的、要有健康的家庭，它包含的是你要有稳定的经济，你要完成稳定的经济、稳定的工作。而家庭里面的关系，你知道，特别是身为男性，我相信在座男性很多会有共鸣，就是我们在社会性的互动上面，我们做的事情感觉是更有回馈感，而且是更有社会性的逻辑的。我所有东西按着线性的一二三四五做，基本上我不会差到太远。但是人跟人回到家，人跟人没有边界的相处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的状态，怎么样的挑战，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在社会性的方式来互动。我会遇到我很多我生命当中软弱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在这个没有边界感的里面，最能够验出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大能的服侍回来，回到家里面，我感觉我蛮有圣灵的工作，回到家里面，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两三句就突然间啊，圣灵跑去哪里了？为什么里面有一个流失的感觉？然后我现在讲话已经越来越不像我本来的样子了。哎，我刚刚不是那样吗？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很挫折的状态里面。然后我知道在座很多各位是我的前辈先进，那小弟目前结婚大概十一年的时间啊，那对各位来说是晚辈了啊。但是我在结婚十一年，我大概到结婚到第七年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可能有八成以上的人在婚礼站在这个宣誓台前面的时候，他在说我愿意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我愿意什么，这样我愿意在想的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度蜜月喽，耶，然后我们这样子啊，结果真的下去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跟随神的人就是，没关系，我们知道婚姻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这样讲的，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我要舍己。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舍己舍己舍己舍己舍己，到有一天，为什么我已经很舍己了还是不够？为什么我舍己了你都没有看见？为什么我舍己了你还是不满意啊？另外一边也是，为什么我舍己了还会这样？在这一种不断在极限当中磨塑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真的经历到什么是福音啊！就是我靠着我自己完全不能了，我只能对神的主权重新有一个降服啊！又是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事工，这些东西更容易，好像我们常常把福音跟信仰教育想成是我如何去实现一个大有能力的服事。然而回到我们今天那句话，福音真实最真实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可以三个字，像耶稣。像耶稣里面我们才能流露出大有能力的服事，但是那都是之后延伸的而已。真的最大的核心是我们在跟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在跟我们原生家庭的父母之间，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在每一次不能够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像在宣誓的时候说我愿意呢？所以宣誓的时候我们才会说我愿意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你做得到吗？我做得到。宣誓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唯有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你看到每一个人物，这些人我们会说圣经不是属灵伟人的传记， 圣经是荣耀的神如何带领这么多在罪性里面挣扎的人一步一步走进他荣耀的心意里面。所以我相信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说，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是什么呢？就是在罪性中挣扎的人，但是也是蒙恩的人，是被上帝带领的人。所以我们一起说圣经的故事，一起说荣耀的神带领在罪性当中的人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心意里。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应到让圣经的故事成为我们跟我们太太之间，跟我们先生之间，跟我们原生家庭之间，跟我们孩子之间，让圣经故事成为我们沟通的媒介。当我们在一起用圣经故事来互相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是给儿童的信息，这是给人性的信息。就是在不同的处境跟心境中，我要如何依靠神做敬畏神的选择。不好意思，我再占用一点的时间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当我跟我的孩子在分享到以扫喝红豆汤的故事的时候，我要教他的不是你看以扫好笨哦，怎么喝红豆汤啊，为了短暂十分钟的甜头失去了这么长远的身份的祝福。我们要讲的不是以扫好笨，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以扫，每一天我的眼前都有一碗红豆汤。所以当我跟我的太太跟我的父亲跟我的孩子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不是我教他，我们是彼此讨论。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分享说，孩子，我让你跟你分享，爸爸这个礼拜生命中也有一碗红豆汤，这个红豆汤是我在我很软弱，在我很饥渴，在我很挫折的时候，我特别想喝，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对，但是我特别想喝，我邀请你为我一起来祷告。那孩子，你也跟我分享你生命中的红豆汤是什么。他分享了之后，我们一起祷告，在我们一起祷告之间，我们家人之间，我们两代之间，就有一个对我们人生的目标有一个相同的看见，我们成为彼此同行的代祷者，以至于他会认识到，接下来看爸爸继续在喝红豆汤的时候，他看的不是哦你怎么又喝红豆汤，他认识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红豆汤，所以我要为我爸爸继续迫切的祷告。而当我们在彼此祷告的时候，福音工作不是一触即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的旅程。而这个长期的旅程里面，唯有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同行者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互相指责，而是彼此代祷。我们彼此代祷，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孩子会看见，哎，下个礼拜爸爸红豆汤少喝一口了，再少喝一口了，再少喝一口了，接下来只有喝一颗红豆了，再下来他不喝了，他就看到福音的工作如何在他爸爸的身上实现。所以爸爸更坦然无惧的可以单单的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唯有这件事情才会真的建构孩子以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他真的见证福音的工作在他的家庭里面产生。而上帝的工作也这样子的工作，他透过圣经盼望建立的也在我们每一个众教会的众家庭的身上。这些天上的心海边的沙，我们一起在彼此交流圣经的过程当中，一起成为同行者，来指向耶稣再来的那一天。